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湛山精舍近期的活动通告。2014年4月20号星期天上午10点50分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4月20号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钟，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举行大悲咒共修法会。5月2号星期五，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举行文殊菩萨圣诞庆祝法会，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以上活动呢，费用全免，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6481，905-886-6481。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是在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以上就是湛山精舍近期的活动通告。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按理来讲啊，一个人的优点呢，对于他的一生会起到帮助的作用，那缺点呢，则会成为一种阻力。所以优点越多的人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缺点越多的人则就不容易成功。那想请问达义法师，您从佛教的理念跟我们谈一下人的优缺点好吗？
从佛教的道理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跟好人在一起我们就变成一个好人，跟坏人常常在一起呢，我们就会被他们影响，就会变成一个坏人。所以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就在什么样的因缘环境里面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这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
是的，我们如果常常的记住在一个不求善尽、不信因果、不务正业的这个环境里面呢，时长日久啊，自己的行为也会被这种不健康思想观念所染污了。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孟母三迁的典故啊，为了这小孩能够健康成长，看到周围环境不好马上就搬迁。我们人居住的环境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时常能够跟有成就的人在一起学习怎么样来珍惜人生啊，然后立大志啊，做大事啊，做什么东西呢，都有毅力啊，有恒心啊，不怕苦，还敢于创新，那么这样呢，有朝一日就能够水到渠成，干一番事业出来。如果呢，我们一个人对时间没有观念，觉得无所谓，每天无所事事，那么做什么事情呢，贪生怕死，还要一直很守旧，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就很难干出一番事业出来。所以一个人呢，要与时俱进啊，要充满了智慧，去学会适应不同的环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能够悉心、能够聆听啊，具有人生经验的人的话，更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因为从佛法里面来讲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心，都有智慧，但是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妄想执着，我们的智慧有时候呢生不起来，因为它缺乏一种环境。什么样环境呢？就心不定。为什么心不定呢？因为现在的人呢，生活呢没有这个原则，生活没有规律性。不要像我们正常的白天做事，晚上应该休息，但是现在的人呢，晚上的话呢做事，白天的话睡觉，所以整个就错乱了，就缺乏这种生活的这个规律性。那么我们的心就不定，不定了就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常常要跟这个有智慧的人在一起，有经验的人在一起，跟大善知识在一起，能够启发我们每个人自信的智慧，加强我们这个事业的信心。因为我是觉得一个人在这个世间要成一个有用的人，不要无所事事，你不管大事小事我们用心去做，所以加强事业的信心，让一生不利于身心的行为可以早一点把它戒除掉，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失败有失败的原因，一个人成功有成功的理由。比如像好多成功者呢，他的品德啊，他的修养啊，他的好的习惯啊，还有思想观念都非常正面的，所以呢他最后他成功的。所以成功有成功的原因，失败有失败的原因。那我们既然明白成功失败的原因，我们要找出这个关键原因在哪里。所以呢我们想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有事业心的人呢，那我们要戒除我们平常一种缺点，一种不好的习惯，来自于不好一种观念，以免呢一失足我成千古恨呢。就是呢有时候我们一个念头想错了，那你就后悔了。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说，不怕念起，只怕久迟。我们的万念很多，我们不好的思想也很多，但是呢当你不好思想升起来的时候，你有这个智慧，你有这个定力啊，你很快发现问题在哪里，那么你就不会走错路了。所以呢古今中外有好多人生的格言，好多智慧的语言，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去学习，常常把古人讲的这种哲理要记在心里面。像我以前常常看的几本书很好，第一本书叫什么《增广贤文》，就是在讲这个人生的哲理，还有呢劝世文，劝世间的人怎么样修行养性，怎么样做一个好人。那么最近呢我阅读到的有一声佛教的格言啊，也是很好的，就是人生十四罪，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只要是提醒我们呢，想要事业有成，一定要戒除心中的一种缺点，才能够事半功倍。
那师父非常期待您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人生十四罪，哎，内容又是包括哪些呢？
人生十四罪啊，希望大家耐心的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呢，按照人生十四罪这样去了解、去明白、去思维，那么你就会成一个有智慧的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成功，也是一位幸福的人。人生十四罪，第一个是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外来的，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想不开。第二呢，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共高我慢，叫自大。所以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自大，你这个你一自大以后，就是共高我慢，目空一切，这个也是在事业方面呢是最禁忌的。因为你这个自大以后呢，你就不会谦虚啊。还有人生最大的无智是什么呢？就是欺骗。欺骗以后呢，那么你就没有诚信了，人家就不相信你，以后你讲的话大家不相信了，那你做人就失败了。特别是做生意更加要讲究这个诚信。还有呢，人生最大的错误是自欺。什么叫自欺呢？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有一种弱点呢，有一种缺点呢，或者是我们事业失败啦，或者人家瞧不起啦，或者身体上的这个障碍啊，有时候就是自暴自弃，觉得比不起人家，所以呢放弃了自己，这个也是很大的一种错误啊。因为佛教里面讲说每个人都有福性，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只要我们有信心，要注重注爱自信，那我们可以东山再起。所以呢我们千万心里面不要自暴自弃的这种念头。第五呢，就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嫉妒。一个人这个有这个嫉妒心以后啊，那么你就看不惯人家的成就，看到人家比你好的话，你心里就不舒服，这也是一种心理毛病，它是最大的悲哀啊。还有第六，人生最可佩服的是什么？就是精进。精进呢是勇猛精进，不退转。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找到一个人生方向，那我们就努力读书工作做事业，我们勤勤恳恳的，那么将来就能够有成就，叫精进。第七呢，人生最大的破产是什么？就是绝望。人当他有这个绝望之心以后呢，他什么事情他都不想做了，他就 会心里面觉得什么东西都没意思了。所以我们不能绝望，我们要有希望，我们要有自信。第八，人生最大财富是什么？健康啊，健康是第一福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各行各业，健康是最重要。唯有你身体健康，那你做什么事情呢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常常讲是健康是一，你的金钱事业你的财产你所有的东西呢就是零，没有一，零再多也没有用。所以这个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啊。第九，人生最大的这个债务是什么？就是情债。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爱情的债、感情的债、友情的债，还有亲情的债，所以我们也欠好多的这个债务啊。还有呢，人生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宽恕。我们佛教里面说要宽宏大量，你这个量大福大，你心量广大，你才能够容纳所有的人。人生最大的缺陷是什么？是悲智。我们人生最需要的就是要有慈悲心，要有智慧。有慈悲心你才能广结善缘，你才能爱护一切众生。你有智慧，你才能够把世间所有人数怎么复杂的环境里面能够看清楚，能够理清，把复杂的把它简单化，还有能够提得起放得下，能进能退，这个就叫智慧。人生最大的欣慰是什么呢？就是布施啊。所以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去关怀人家，去布施给大家，那么当你布施的时候，你心里面得到欢喜啊。所以我们通常不是讲过吗，布施的人比受的人还要快乐，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这个慈悲心行布施，那么是最大的欣慰啊。还有另外第十三呢，人生最可怜的是什么？最可怜就是性情是自卑的，不要像那种这个身体有缺陷的，他就觉得我这个身体比不上人家，人六根俱足，我这个身体六根不俱全。还有呢，有的长得太胖啊，有长得太瘦啊，有太矮啊，有点自卑心，这个也是很可怜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有信心，不管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我们都要珍惜我们的身体，我们都要对自己要有自信。因为世界上最美的不是外在的，是你的心灵，你心里面有智慧有慈悲，就是最美最健全的一个人。还有人生最大的罪过是什么？是自欺欺人。因为说 你做错的事你还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人呢，不要做自欺欺人，这是罪过很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生十四罪，如果每一个人每天读它几遍，常常思考，哎，在我心里面我的优点在哪里，我的缺点在哪里，那么你的缺点的话呢，尽量呢把它修正去除，让你心有这个正能量，学到这个智慧。那我相信呢，不管你的生活啊、工作啊、事业呢，就会更加幸福快乐。
达义法师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非常精辟的十四句的格言，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啊。那不如达义法师啊，我们接下来呢，从每一集开始呢，您就分别的给我们细细的深入讲解每一句呢，从佛法的角度看看这一句话当中的含义，好吗？
好的，从佛教的这种道理来看待这十四条这个人生哲言，我相信对大家会有启发的。
对啊，也让我们更加好的、更加深刻的参透啊每一句话当中的深刻的含义。那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句啊，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所谓的敌人呢，是指对自己有这个怨仇和政治理念不同的人。这个敌人呢，在我们佛教里面讲呢，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呢，是我们现前的，就是有一种人呢跟我们格格不入，对我们做事的方法、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念不认同，所以他一直跟你作对，这个也是 一种敌人。但是另外一种敌人是什么？就是多生多世以来那种怨情债主啊，就是过去生过去世你欠他的，那么他老是给你麻烦的，这个也是敌人。但是呢，在这个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呢敌人虽然呢在周围很多，但是最可怕呢不是外在的敌人，是自己。所以呢，像有一些呢，比如像政治理念不同的人，而产生种种的利益冲突呢，为了要达到自己的这个理想目标，那么只有化敌为友才能够进步向上。那么在普通人眼里面所讲的这个敌人呢，都是指其他人。那么这些敌人相对来讲呢，都可以设法来摆平他们，因为人民可以直接的去识破，唯有自己心中里面的各种缺点是非一般人所觉察不到的。那么这层心中的这个热点呢，如果不早一点去清除掉啊，将会直接影响到为人处事的工作。所以说呢，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你的政敌，不是你的情敌，也不是那种不认同的理念的这种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心里面想不开，你就会树立好多敌人。当你这个心里面想开了，海阔天空，你想明白了，那么就没有烦恼。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一念迷，那么你就是凡夫，你就有烦恼，心里面呢就想不清楚。一念觉悟了，当下明白了，心里面就能够想得更开，那么就没有敌人了。所以敌人跟没有敌人，敌人跟这个朋友就在你一念之间，你想不开就是敌人，你想开了，他们就是你的朋友。
那达义法师啊，按照佛学的道理啊，那人的心中到底有哪些缺点呢？
依据释迦牟尼所讲呢，人的心中有三种不能忽略的毛病，这三种大家记得。第一种呢叫贪得无厌，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啊、这个贪心啊是没有止境的，你给他一寸他就得到一尺，叫得寸进尺。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个心啊不去控制它，我们人的情绪不控制它的话呢，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心啊要把它把握住，要把它控制住。所以佛教里面叫观心啊，要观我们这个心，不要这样来这个乱跑。第二是什么？就是脾气暴躁。好多人呢脾气都不好，没有耐性，动不动就发脾气，乃至于这个夫妻之间有时候为了一件小事情他要发脾气，他要吵架。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脾气啊把它控制住，让我们这个情绪不要乱发，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是什么？是非不变，好坏不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搞不清楚，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你也搞不清楚，你只是知道表面上，哦，这个人对我很客气，这个人讲一种奉承话觉得很舒服，但是呢人家表面上那种不说话呢不等呢他对你不好，那种呢巧言令色的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要有这个人生经验去鉴别好人跟坏人，还要去了解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个就需要智慧啊。
达义法师啊，那您可不可以再进一步啊跟我们讲讲怎么样用智慧去克服这些的缺点呢？
首先我们讲到这个贪得无厌啊，比如像对这个色爱的贪求，都是像我们好多人凡夫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毛病，对这个色爱追求贪得无厌。平常除了夫妻之外呢，还出现有这个婚外情啊、第三者的问题啊，那么这是毛病，如果不早日戒除，那么终于一天将会身败名利，会破坏你的家庭。比如像我们在电视上啊，或者新闻上常常都会看到，本来一家人是很圆满的，但是因为呢家里面有这个婚外情啊、第三者，弄到鸡犬不宁，家破人亡，这都是很可悲的事情。另外呢就是财产金钱如果不按分守己啊，非分夺取，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 我这一生违法的生意，终有一天会成为这个牢狱中的囚人。就像一生国家机构的这个政要啊，为了这个贪财啊，我犯罪，那么这种不正行为呢，都是因为一时之贪，我种下了恶念的种子啊。
那接下来您再给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克服脾气暴躁啊这个缺点呢？
这个脾气暴躁，我相信好多人都有犯了这个毛病啊，容易发怒，给人的印象就是缺少这个修养，就像凶神一样，没有慈悲心。尽管呢，平常呢待人接物很有礼貌，当脾气一发，这个感情道义都没有了，朋友也不用做了。严重者呢，即使是多年的恩爱的夫妻呢，也因为这个脾气爆发而出口恶言，伤害到彼此的这自尊心。所以在佛经上说啊，一念嗔心起啊，八万障门开啊。还有佛经里面有另外一句话说，一念嗔心起，烧尽功德林啊。尽管平常呢做了很多利乐有情的功德，当嗔心起来的时候呢，善心也不见了。我记得呢，以前呢，这个台湾有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叫王永庆先生呢，曾经说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经典。他说，一根火柴棒啊，它的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的价值可以说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呢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的破坏力啊，一旦发作起来，它的这个攻击性啊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要叠一百万张的骨牌需要会使一个月时间，但是呢要倒骨牌呢只有呢十几秒钟的时间，要积累成功的实业呢需要耗时呢几十年，但是呢你要倒闭却需要呢一个错误的决策。要修养被尊重的人格，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被信任，但是要人格破产呢，却只需要做出一件事情。所以一根火柴棒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下面的四样东西。第一呢，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第二呢，不经理智判断的决策；第三呢，就是罔顾不灵的个性；还有呢，就是狭义的无情的心胸。所以大家检查看看，我们随身拥带的几根火柴棒啊。
嗯，我们知道了这个可怕后果之后，脾气暴躁的可怕后果之后呢，我们就要积极的修正了啊。还有第三点，您刚才提到的是是非不变，好坏不分。
人因为不明是非好坏，所以呢，时常失去很多好朋友和商机，对事情的利害关系不能明察秋毫，果断决定。对好人坏人不能清楚的认识，做事呢糊里糊涂，没有人生的方向，不懂得把握时机，珍惜现前所用的一切，常常犯的这个喜新厌旧的这个错误。如果人们呢有智慧，能够光照世间，看明一切事物的真相，能够知道好跟坏，辨别是与非，就可以成为一位胸有成竹、应用自知的伟人。时常要看清楚自己身边的朋友是谁，哪一种朋友是善友呢还是恶友呢，是酒肉朋友呢还是互相成就的朋友。对现实所做的事业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有长远的计划和近期的目标，这样才能够事业有成。
好的，感谢师父今天呢从佛法的角度来解释这人生十四罪当中的第一罪，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当中的深刻的含义。我们每一个人呢，只有战胜自己的弱点，才会成为生活的强者。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作休息，欣赏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再恭请达义师父为我们解释人生十四罪当中的第二罪，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
Yeah.
感谢朋友们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湛珊法语节目，每逢周六晚上7点到8点准时为您播出。今天啊，达语法师给我们分享到他看到的一则非常有启迪性的人生14罪的格言，句句都是至理名言。上一个时段呢，达语法师跟我们分享了第一句，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二句啊，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为什么是自大呢？
我们时常看到不少人的事业有成，读书认真，谦恭好学，家庭和睦，但同时呢，也看到很多人一事无成，读书也读不下去，家庭呢妻离子散。为什么同样都是人，但遭遇到的这种情况呢，却有如此不同的差别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狂妄自大，把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过分的夸大，导致于这个共高我慢，我无法与人共同上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常常会容易犯到一种错误。因为呢，在西方国家呢，他们都希望说每个人独立自主，但是呢，如果处理不好呢，就变成自大、自以为是、目空一切。所以这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
那有没有一些的例子或者是故事更好的可以阐释这个道理呢？师父，
我记得在汉朝的时候，位于中国西南方有一个小国家叫越南，国土很小，那么百姓也不多，这个物产呢更少。那么这个越南这个国家呢，在邻近的地区呢可以算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国家的国王呢叫做多同，他以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是天下最大的国家了。那么有一天呢，他骑着马带着随从出外去巡游，他们来到一片很平淡的这土地上。那么多同呢指着前方说啊，说你们看这一望无际的这个疆土啊，都是我的，有哪一个国家能比他大呢？部下连忙就他们就附和他说，说大王呢，你说的对啊，天上还有哪一个国家比这个越南更大的呢？多同心里面暗中欢喜啊。那么他们呢又来到一大片高山前面，多同又抬起头来望着前面的高山说啊，说天下还有比这座山更高的吗？部下的门也附和他说，他当然找不到，天下哪有比越南山更高的呢？后来呢，他们来了一条这个江边，多同对着这个滔滔的江水说啊，说你们看这条江呢又宽又长，这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河流。部下呢又齐声的说啊，那还用说，我们的越南是天下最大最大的国家。自从这个多同国王及这个部下们的出游以后啊，更让这个越南的这个人民呢自大起来了。那么在汉武帝的时候呢，这个武帝呢派遣使者出使印度，那么入境这个越南这个国家。那么越南这个国家的国王多同呢，从没有去过这个中国，也不知道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他问这个汉朝的使者说啊，这个汉和这个越南相比啊，哪个大啊？意思说中国比这个越南哪一个国家大呢？这个汉朝的使者听了多同的提问呢，禁不住就笑起来了，并回答说啊，说汉朝有很多的州境，一个境的地盘都要大过越南这个国家。多同呢这个国王呢一听以后呢就感觉到很惭愧了，因为他以为这个国家很大，没有想到这个中国一个这个州境比越南国还要大。所以这个故事啊，是说明了一个人如果见识不广，就会像井里的青蛙啊，盲目自大，共高我慢。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就是虚心使人进步啊，骄傲会让人家落后。谦虚的人知道这个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我们能力再大，还有其他人能力比我们大的，我们优秀还有更多人比我们优秀的。神要知道山外有山啊，对事物 比较能够看得透彻啊。所以想事情呢，要想得周密长远，处处呢向人学习。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三人之行必有我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不断的悉心求教学习。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有特点，我会的他可能不会，我不会的他可能会，但是三个人在一起呢，肯定有一个是我们的师父。这个就是说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求进步，要活到老学到老，一生都在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创新。那么这样的人呢，才有朝气，才有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要与时俱进啊。这个世界在变化，在发展，我们呢要跟得上时代，那么你才能够跟这个时代、跟这个社会能够融为一体，才不会被这个社会遗弃了。
自大这个概念呢，师父其实说起来呢蛮抽象的啊，它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种种行为上面呢有不同的体现。不如呢您具体的再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具体的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哎，这种行为就叫做自大，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的去克服它呢？
这个自大通常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在彼此之间争长短，还有第二呢，就是私心杂念太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画地自牢，使得我们这个人呢很自大，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么首先我跟大家讲讲这个自大。第一个就是彼此之间争长短是什么意思呢？就大多数的人其自我意识都非常强烈，比如说我的这个意见是最好的，我讲话算数，不听其他人的话，觉得自己的是最有智慧的人。我的东西，这个是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去动它，我的东西只能我用，不能跟你们分享。还有我的名义，把这个名义看得很重。还有我的金钱，我的财产，因为有这个我，这个我的这个观念很强，所以呢就会产生了这个分别计较。有了这个分别计较，就有这个敌对的这个心理，样样都希望自己比别人拥有更多更好的东西。其实呢，这种自大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如果一个人呢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那么他就觉得我先前所得到的一些成就都是大家来成就我的，包括我的朋友同事，包括我的先生或太太或者是家里人啊。那你会把这个你的这个东西跟大家分享，像佛教里面说有利同金嘛，还有你的名义不只是一个人，你的名义也是大家的这个帮忙所成就的，包括你的对你的经营财产呢，就会适当的跟大家分享。就像我们一个公司，我们老板赚了很多钱，那你就要想到你就赚了这个钱谁给你赚了，这个员工帮你赚了，那你想怎么样给这个员工的福利，让他们有利同金，公司做好了，哎，他收入多了，那么他这种员工会跟你更加卖力，不能觉得这个钱是我老板赚的，然后对这个员工很苛刻，这就不好了。还有呢，就是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应该要大家商量，不要争长短，应该要自己自比，那么这样子才能相安无事。不能说你逆我者亡，如果说你违背我的不听我的话呢，我就要消灭你。那么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也是不好的。如果我们呢，若能够对任何人以这个平等心来看待，用一种互相学习的心态去做事、去交友，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心想事成的效果。因为佛教里面讲说，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那么你现在富有，因为你以前种下的福，现在有这个福报了，但是你福享尽了，你不修福，将来没有福报了，你将来也是一样没有钱。所以我们对任何人呢，我们不能瞧不起。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能力，只不过是他这个福报不同，所以呢现在穷了， 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富有了。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平常心来对待一切，还对所有人呢互相来学习。你唯有要这样的心态，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呢才能够心想事成。你帮助人家，人家帮助你。当人家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瞧他们不起，你应该要伸手的去帮助人家，去鼓励人家。那么当他们有一天发财事业有成就了，哎，他自然而然就回过头来帮你。所以你帮别人其实是在帮你自己。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名言这样讲啊，说平常心是道啊。一个人要做到平常心是道，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种人生的一种修养。像一般普通小人之心啊，就看到你富贵他就巴结你，看到你这个下台以后呢他就瞧你不起，这是小人之心。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有道德的人，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对待一切。对那种成功的人我们要平常心对待他们，对那种失败的人呢我们也应该平常心的对待他们，该帮忙他们我们帮忙他们。我有这样的心态，那么你才能够心里面才能够平和。
也就是告诫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大家彼此之间呢一定要相互的尊重，而且一定要放下自我，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一个相互融合美满的一个境界，是吧？
是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一个人呢能够修到平常心是道的话呢，不会跟人家争长短，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放下我们的自我。你放下自我的话呢，无形当中就会尊重其他人的意见，其他人的想法，能够集思广益，那么这个大家才能够相融和谐。如果是你一意孤行这样的话呢，有时候呢你没有想到那么多，可能你的决策是错误的，那么大家不服从你的话呢，将来就会闹意见，就不好了。
好，那除了这一个方面之外呢，自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自大有时候呢会自傲。怎么自傲呢？就是你有私心杂念。私心杂念多的人呢也容易让人家做什么事情啊容易失败。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比如像我们在公司做事情，我们的伙计啊，我们公司的员工呢，我们都要建立在这个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我们赚的钱的话呢供他们都分给大家共享，不能自私自利。我不是呢自以为是，自己好像觉得赚到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一意孤行，好像没有他自己别人就做不成事一样，产生一种自傲。所以呢我们在做生意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去除这个私心杂念，你才不会共搞我慢。其实呢不管是任何人，工作有多重要，谁都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地球上呢没有谁他还是如常的运作。如果能够减少自我，重视他人的意见，那么才能够做到共同成长。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要把所有人当成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以为呢你自己是最有能力的人，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还有一些人呢师傅，我就发现我们身边呢他们特别有自个的一套，说好听点啊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见解啊，其实呢在外人的眼里看来呢他们这都是偏见。通常持有偏见的人我们也会发现他们都很自大啊。
是啊，所以呢刚才讲到这个自大第三个方面呢体现什么，就画地自牢。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那么画地自牢的人容易也是容易犯这个自大的毛病啊。有些人呢喜欢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不喜欢接受外来的文化，这些人呢会容易产生地气主义的偏见。所以我们鼓励啊，我们人要多到外面去走一走，多去学习，我们佛教里面叫参学。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传统啊，就是一个出家人落法剃度以后要去受三堂大戒，受完戒以后呢要到各地各个寺庙去参学，去看看别的寺庙它的道风啊学风啊，还有寺庙里面的这种长老啊他的修行的法门是什么，你就不会有这个偏差，不 不会去执着于一宗一派。那我们做人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不能只限定在一个小区域里面搞这个地区主义，好像觉得你这个文化是最好，别人文化就不好。特别是现在这个世界啊，交通要方便，信息也畅通，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外来的文化，包括外来的语言啊、宗教啊、风俗习惯啊、传统啊，所以我们要多多交流。特别是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我们不管对这个不同的宗教，不管你是信仰佛教啊、天主教啊、基督教、回教啊、犹太教啊，我们都要互相尊重。你尊重我的信仰，我尊重你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呢，信仰是自由的，因为每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它产生不同的信仰。我就觉得虽然信仰很多，但是呢，它有一个共同点，不管是哪一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净化心灵，希望大家呢心地很善良，然后跟大家和平相处在一起，这个是所有的宗教都共同点。所以呢，只要有宗教信仰都是好的，都是善的，我们都要去尊重人家，不要以为说、哦、我的宗教是最好，别的宗教就不好，千万不能有这种极端的这个偏见。
嗯，我们真正要在文化上呢要大包容，这样的话才能共同的进步。
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有好多的区域战争啊，我都跟这个文化有关系。因为好多人呢就是画地自牢，就觉得我的文化是最好的，还有呢把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好。因为呢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历史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风俗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互相尊重。特别是这个政治理念也是一样，因为呢这个国家适应这种政治环境，那个国家是适应它另外一种环境，这个政治环境啊，我们可以互相来交流，互相学习，但是不能强加于啊某一个国家一定要怎么样做。还有呢宗教也是一样，对我个人来讲，我就觉得不一定要叫所有人呢一定要去信仰哪一个宗教，最重要的是呢大家觉得哎，我对这个宗教有缘分，那我就去学这个宗教。包括佛教里面，我们这个中国佛教有八大宗，比如像有禅宗啊、净土宗啊、华严宗啊、法华宗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宗派。那么我也不会去叫他们一定你要去修禅宗，或者是修净土宗，或者修这个法华宗，因为我就觉得呢，根据每一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爱好啊，每个人根基不同，他可以去选择他自己喜欢的一个法门或者是一种信仰。所以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呢、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互相尊重来自不同的文化的人，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相安无事啊。我觉得呢加拿大美国呢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它这个包容性很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宗教，你都可以到加拿大这边找到你生存的环境、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个人呢是很喜欢加拿大这样多样文化互相尊重的这个氛围。好像有些人呢对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同，有这个南方啊会北方的这个风北，他说你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然后吃的东西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所以你就分说你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有的南方来的就我、南方的比你北方好，北方人就是我、北方人比你们南方好。特别是在语言表达方面，北方人呢比较直接，但是南方在表达方面呢有时候呢就比较含蓄，那么北方人就看不惯这个南方人，就说你是讲话好像绕一大圈，我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么南方人就觉得、你北方人讲话很冲很直接啊，有时候呢太直会伤到人家，所以就有时候呢就习惯还有观念不一样，就会产生这个冲突。但是如果呢明白了， 各有特色，
应该去积极的角度去看大家好的那一方面，而不是说去指责人家不好的那一方面。
对，还有我们除了这个南方人北方人还再分啊，你是广东人，你是福建人，你是北京人，你是天津人。因为呢人有彼此之分呢，并且自以为自己的文化最优美，我会产生去歧视其他的这个文化，其他地方的人，这样的话就互不相容啊。
其实我们都是中国人啊，尤其是身在海外，大家更要一条心，要团结起来，对不对？
是啊，所以讲到这个南北之差别，我就想到我们中国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这个经典，叫《六字坛经》。《六字坛经》呢，就讲那个慧能大师，他是一个没有读过书，但是后来呢，他这个悟性很高，所以呢，他的师父把这个禅宗的第六代祖师的这个宝座都给他了。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人，什么智慧呢？他是砍柴的，没有文化。然后呢，有次呢，他在街上卖柴，那么这个老板呢，就他说：“哦，你把我送到店里面去。”然后他送到店里面呢，听到一个人在诵经。哎，他听到这个经以后啊，若有所悟。他说：“你这个什么经呢？”他说：“我送的是《金刚经》。”他说：“你这个经从哪里来啊？”他说：“我这个经呢，是从黄梅山五祖弘忍大师传给我们的。”这个五祖弘忍大师啊，常常在寺庙里面讲这个《金刚经》，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去寻找这部经，要去学这个经，因为他觉得跟这部经非常有缘分，听完以后若有所悟，很欢喜。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妈妈安顿好，后来一个月的时间呢，从广东到这个湖北，到黄梅山去见这个五祖弘忍大师。那五祖弘忍大师呢，说你是做什么呢？他说我砍柴的。他说那你来这里呢做什么？他说我来这里要做佛。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师父就考他，说你是南方人，一个阁僚没有文化的人，你到这边来做佛。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非常有智慧，就回答他说，人虽然有南北之分，但是呢福性本无南北。他说呢，阁僚身啊，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就是说没有文化的这个身，与和尚的身虽然不同，但是福性没有差别啊。所以这个是很典型的这个两极化，人有南北之分，可是呢，普通人跟这个大和尚身并没有差别，福性是一样的。从这个典故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外表上不一样。我们的皮肤不一样，语言不一样，这个文化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有福性，每个人都有智慧，都有慈悲心，都有能力，所以我们对任何人呢，我们不能看轻啊。
是的，每个人都有比他人强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呢也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所以任何时候呢都不能自以为是，自大自满，觉得自己了不起。越有能力，我们越要去多学习，去接纳别人。因为呢，无论一个人他懂得再多也好，都依然呢还是有太多他所不知道的。
对呀，所以这个典故呢，就是说明这个弘忍大师在考他，看他有没有智慧。哎，他回答以后，这个说人有南北之分，但是福性并没有南北。自大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自大往往呢忽略了他人的这种重要性。如果我们能够心怀天下，觉悟到佛啊所讲的，不管是穷的是富的，是有智慧的或者是没有智慧的，都有福性。即使有福性，当然所有人本性都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呢，就应该要互相尊重，互相成长，弃除自我的这个占有欲，要忘掉小我去成就大我，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天下为公，不要自以为是，要认识到任何人在工作中都很重要，就像每一个人手上的五只手指，虽有长短不同，但各有作用。更重要的是要敢于接纳外来的文化，多与外界沟通联系，才能分享彼此的幸福。
好，非常感谢达义法师在本期节目当中跟大家的分享。下周同一时间，敬请达义法师再给我们来具体的阐述人生十四岁当中的最大的无智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会了，感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最后由李兰为大家播报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2014年4月20号星期天上午10:50到11:30，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4月20号星期天的晚上7:00到9:00，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举行大悲咒共修法会。5月2号星期五，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举行文殊菩萨圣诞庆祝法会，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以上活动呢，费用全免，详情请洽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6481，905-886-6481。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是在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永福